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尹锡悦在国会山庄发表演说，强调美日韩三方必须加速合作。
马斯克会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讨论人工智能监管问题。
黑海粮食倡议可能破局，美国和欧洲积极寻找替代路线。
拜登政府宣布管理美墨边境移民流动的新措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正在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一场演说，指出韩国、日本与美国有必要加速三边合作，以对抗逐渐增强的朝鲜核威胁。当天是尹锡悦赴美访问以纪念美韩同盟70周年的第四天。他在国会演说中强调，朝鲜的核计划及挑衅行为已经为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阻止这一鲁莽行径，美韩联盟必须更加坚定团结，提高全球对于朝鲜可怕人权状况的认识。全世界也不应该未必促进朝鲜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他提到韩国正在积极行动，以保卫乌克兰人民的自由，并支持乌克兰的重建。这一发言获得全场的热烈鼓掌。演讲中，尹锡悦也提到，对于美国在1950年到1953年于韩战期间的牺牲，以及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韩国推动改善女性的处境，他对此表达高度敬意，强调韩国永远不会忘记与我们一同奋斗捍卫自由的美国英雄。
根据英文版《韩国时报》27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既协同台湾、日本、荷兰与韩国等盟友禁止先进芯片和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拜登政府可能扩大压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接下来将锁定中国的 OLED 产业。报道说，半导体对于人工智能、微电子、量子运算、超音速技术、机器学习等民用和军事领域有它的战略重要性，面板领域，尤其是 OLED, 也被越来越多人视为攸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一名熟知韩国贸易政策的资深政府官员受访时说，美国管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主要理由是，高阶芯片对于美国经济的每日所需扮演核心要角，攸关国家安全。这名官员说，限制中共主导 OLED 产业，有望为美国和盟友在这个领域的成长奠定基础。因此，华府有可能对 OLED 产业实施类似芯片的出口管制行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周四无异议通过一项决议，呼吁阿富汗塔利班统治者迅速改变对妇女和女孩日益严厉的限制，从非常严格的限制接受教育，到禁止妇女从事大多数工作、去公共场所和健身房等。安理会决议案谴责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妇女为联合国工作，是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经过20年的战争之后，美国和北约组织在2021年8月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也迅速夺取政权。塔利班最初承诺将实施比1996年到2001年首次执政期间更为温和的统治，但是随着塔利班领导人逐渐将他们对伊斯兰法律或教法的严厉解释强加给妇女和女孩之后，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越来越多。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伍德在表决后告诉安理会，今天安理会已经发出明确消息，向塔利班和全世界发出一致的讯息，我们不会容忍塔利班对妇女和女童的镇压。
根据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近日提出的一项法案，将允许美国人起诉中国和墨西哥等制造和贩运芬太尼的国家、实体和个人。根据法案文本，名为2023年起诉非法芬太尼团伙法案，将为芬太尼危机的受害者提供完全的法院系统途径，以对芬太尼贩运者和提供者提起民事诉讼。司法部指出，芬太尼危机每天导致近200名美国人死亡。虽然有证据表明中共是非法芬太尼的主要制造来源，但美国人没有任何可以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提出法律诉讼的途径。这项法案指出，那些参与芬太尼贩运的人 也应该合理地预料到会被带到美国的法庭上，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共和党众议员古登说，让各国推他们在史芬泰尼贩运到美国负责，是这项立法重要的一步，通过为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对外国行为者提起诉讼的能力，我们发出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助长这场毁灭性毒品危机的国家、实体或个人。
根据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近日公布的一则影片，显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两名冒充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俄罗斯人通过电话，但是鲍威尔丝毫没有发现对方是假泽连斯基，陆续回答了包含通货膨胀到俄罗斯央行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还不清楚影片是否被修改过，但美联储发言人周四已经证实确有此事，说鲍威尔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参加过一次对谈，对方谎称自己是泽连斯基，但对谈内容中没有谈到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美联储发言人周四补充道，这是一场友好的谈话，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而整体事件目前已交给适当的执法部门处理。出于尊重，美联储将不会进一步评论。据悉，恶作剧的这两人也曾经冒充过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并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进行通话。去年更是欺骗波兰总统杜达，让他误以为自己是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谈。
针对中共近来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国会众议院特设对中共委员会官方推特账号周四写道，中共外交官正在发起一场攻势，试图让全世界相信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委员会反映，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共突击搜查了两家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未来这一情况恐怕只会变得更糟。根据中共新的反间谍法，将允许政府检查企业或机构的设施和电子设备，以及凡是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的数字设备，比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华尔街日报》指出，修订后的反间谍法让中共本已宽泛的所谓国家安全定义进一步扩大，并给中共提供了一系列可用于跟美国及其盟友的潜在对抗的新工具。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部法律意味着中共能保留任何没收的任何财产、窃取任何知识产权和收集任何数据的权利，这形同在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在中国不允许有所谓的私营公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斯克会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以讨论人工智能监管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今天公布2022年打击恶意软件采取的措施，除了更新和改良安全功能，也持续加强机器学习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审查流程。去年成功阻止了143万个违反政策的应用程序在 Google Play 上发布。谷歌指出，Google Play 安全防护服务每天在几十亿台的 Android 设备上持续扫描几十亿个被安装的应用程序。谷歌也持续打击恶意开发人员和诈骗集团，去年封锁了 17.3 万个不良账号，并阻止超过20亿美元的欺诈和违规交易。通过强化的 Android 平台保护措施和政策，以及对开发人员进行推广和教育，谷歌在过去三年防止了大约50万个应用程序在提交发布时访问不必要的敏感权限。此外，新的安全和隐私设定已经在所有安装 Android 13系统的 Pixel 设备上推出，每个月能改善全球几百万用户的安全和隐私状态。隐私运算核心技术也能让 Pixel 手机在确保隐私的前提下侦测有害的应用程序。
在美国 OpenAI 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之后，相关技术获得大量投资，运用也逐渐普及。根据欧盟初步协议，使用 ChatGPT 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公司将必须公布他们在研发期间使用的所有受版权保护的数据， 这可能为日后全球第一套监管这类技术的综合法规铺路。路透社报道，近两年前，欧盟执行委员会开始起草人工智能法，以规范这项新技术。欧洲议会议员同意将草案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三方会议。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也将讨论草案的最终细节。根据目前的提案，人工智能工具将依照可察觉风险的程度归类，分为最低、不高、高、无法接受四级。其中比较令人担忧的领域可能包括生物特征监控、散布假消息、歧视性语言等。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工具不会被禁，但使用这些工具的人操作时必须保持高度透明。
隶属于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周三发布题为《消逝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的比较》的报告。研究人员对八个中国用户常用的搜索引擎进行了调查，报告发现了超过60000条独特的审查规则被用于部分或全部封杀这些平台的搜索结果，其中很多针对的是政治敏感内容，包括习近平等中共政治人物、法轮功等宗教信仰、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此外，除了微软必应，其他7个搜索平台的内容审查适用于所有用户，无论他们是否是从中国大陆访问。但是在微软必应上，审查仅限于从中国大陆访问的用户。公民实验室2022年5月的一项研究曾经显示，必应在自动建议功能中刻意审查中国政治敏感词，这样的审查做法甚至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运营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多名美国和欧洲官员一同参观了乌克兰南部的伊兹梅尔港。鉴于黑海粮食倡议可能在下个月到期，届时这个港口对于乌克兰粮食输往外界非常重要。如果俄罗斯不再同意从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口粮食，这个设施将成为主要的替代路线。请听报道。
周三，乌克兰副总理奥列克桑德·库布拉科夫与欧盟执行委员会和多瑙河委员会的代表一起接待了美国大使布里奇特·布林科，并参观了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伊兹梅尔港。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在美国和其他资金的帮助下，许多粮食都从伊兹梅尔港出发。目前，该地区新建的码头每天需要处理数千吨农产品，并沿着多瑙河的一个分支通过罗马尼亚，用驳船运往黑海港口康斯坦察。针对本周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威胁要放弃黑海粮食倡议，布林科告诉美联社，他们正在探索增加多瑙河港口出口的方法。他表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俄罗斯通过故意和非常玩世不恭地控制和限制可以进出的船只数量，对黑海粮食倡议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有需要的人无法获得食物。黑海粮食倡议是去年七月由联合国和土耳其斡旋达成的一项协议，旨在缓解对全球粮食供应的担忧，特别是非洲、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已经在与饥饿做斗争，但除非续签，否则该协议将于5月18号到期。另一方面，欧洲第二长河多瑙河的出口增加，也增加了罗马尼亚设施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交通和运输总局的阿兰·巴伦表示，他接下来将前往那里进行谈判。巴伦说，我们将访问我们罗马尼亚的朋友，继续我们的共同工作和我们的共同目标，提高乌克兰的能力，并充分利用现有的港口。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随着被称为第42条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时期的移民政策即将结束，拜登政府周四宣布了管理美墨边境移民流动的新措施，将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设立移民处理中心。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周四宣布，将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设立移民处理中心，允许移民通过合法申请来到美国，以减少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数量。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国务卿布林肯在周四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应该会在未来几周内就在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建立起地区移民处理中心并开始运行。随着与更多国家进行谈判，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周宣布更多细节，说明将建立多少个移民中心。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国际移民组织，将在这些中心筛查移民，并确定他们是否符合入境资格，然后这些移民才能试图进入美国南部边境。如果符合条件，美国政府将会安置这些移民，或为他们提供其他可以留在美国的合法途径，如假释、家庭团聚或打工。拜登政府宣布这一举措之际，美国的边境政策即将发生巨大变化。5月11号，随着全国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一项根据美国法典第42编实施的公共卫生令也将随之取消。这项命令是川普政府在2020年3月份美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初，为应对不断加重的移民危机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自那以来，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已经根据该命令快速驱逐移民270多万次，阻止其寻求庇护。根据官员们的内部预测，下个月抵达南部边境的移民可能会激增至每天1万到1万3千人。马约卡斯在周四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这些地区处理中心每月将为5000至6000名移民提供服务。国土安全部还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说，将增加用来驱逐移民的航班，把每周飞往一些国家的航班数量增加1倍或2倍。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正计划根据一项快速遣返程序，大幅扩大快速递解出境的范围，旨在对未经授权进入美国的移民施加更严厉的后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三，特斯拉 CEO 马斯克前往国会山，会见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并讨论了有关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周四，马斯克在自家平台推特语重心长地说，人工智能功能强大，最好是用来行善。请听报道。
周四，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已经前往国会山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其他立法者进行会谈，以讨论人工智能的监管。马斯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影响公众安全的东西已经都被监管起来了，以确保公司不会越线。而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力量，它可以被用来行善，也可以被用来作恶，但最好是前者。上个月，马斯克曾联合签署了一份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公开信，呼吁人工智能实验室暂停研究和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期限为6个月。他所指的是 OpenAI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最新迭代。马斯克曾经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但他在2018年离开了该公司董事会，也不再拥有该公司的股份。从那时起，他一直对这家公司持批评态度，并警告该公司已经偏离了最初目标。马斯克一直是对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快速步伐提出最强烈批评的人之一。他表示，人工智能是人类未来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而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近期也发起了一项动议，希望制定一个新的立法框架，以便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降低其最大风险。舒默的立法计划主要侧重于增加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要求在公开发表人工智能产品之前，必须由独立专家对其进行测试，并要求披露参与技术研发的人员、地点和方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伊朗扣押开往美国的邮轮，美军派巡逻机监控。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伊朗扣押开往美国的邮轮，美军派巡逻机监控；
俄罗斯欢迎中乌通话的第二天就攻击乌克兰；
敌对国家可能帮助泄密国民兵潜逃，检方呼吁法官续押；
美国一季度经济成长率放缓到1.1%，衰退疑虑加深。
首先来听环球要闻。周五清晨，俄军发动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地区发射了20多枚巡航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至少9人死亡。新一波攻击恰好发生在基辅准备发动反攻、夺回俄军占领的领土之际。这次攻击的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人的首次通话。泽连斯基会后重申，不能为了和平在领土问题上让步。而克里姆林宫虽然嘴上说欢迎任何结束冲突的努力，却也强调俄国仍要实现他们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预计乌军近期将使用来自西方盟友的战车等新的军事设备发动攻击。北约说，该联盟和伙伴国家已经交付了承诺给乌克兰作战车辆的98%以上，来加强基辅反攻的能力。
美国海军指出，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旗帜的邮轮27号在行经阿曼湾国际水域时遭伊朗扣押。驻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表示，这艘邮轮遭到扣押期间发出求救信号，并强调正在监控局势发展。伊朗方面说，是因为这艘邮轮和伊朗船只有发生碰撞，导致伊朗船只有2名水手失踪，好几个人受伤，因而进行扣押。根据路透社报道，遭伊朗海军扣押的邮轮为 Advantage Suite 号，是石油巨头雪佛龙所租用的苏伊士型邮轮，从科威特出发，原本是要开往美国休斯敦，但是在阿曼湾就被扣住。路透社指出，雪佛龙发言人说，目前正在了解详细情况，希望能够尽快解除扣押。美国海军则派出 P8 海神式巡逻机监控，并通过声明谴责伊朗的扣押行为，说伊朗持续骚扰干涉船只的航行权，不仅对安全造成威胁，也对全球经济造成危害。
联合国专家周四指控，中共强迫几十万名西藏人参加威胁他们的文化认同并可能导致强迫劳动的计划。6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所谓的职业训练和劳动转移计划表达关切，因为这些计划被用作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以及对藏族人进行监控和政治灌输的借口。专家指出，据通报，自2015年以来，通过一项被称作是自愿的计划，几十万名藏人从传统的农村生活被转移到低技术和低收入的工作，但据说他们是被迫参加。他们说，劳动转移计划受到职业培训中心网络的推动，但这些中心不太专注职业技能发展，而更加专注在一个军事化环境中的文化和政治灌输。据报，参加计划的藏人被禁止讲藏语和展现自身的宗教认同。特别报告员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任，但并不领取报酬。独立专家也不能代表联合国发言。
去年10月以来，受到全球需求放缓的影响，越南成衣和球鞋制造业裁员近9万人。如今，美国将在6月份正式启动禁止使用中国新疆棉的禁令。路透社检阅美国官方资料发现，在成衣出口业者当中，越南受到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的冲击最严重。这项法案将在今年6月上路，要求业者证明他们并没有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原料或配件。美国海关资料显示，截止到4月3号，接受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检查的进口成衣和鞋类货品总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其中超过80%从越南进口，但是只有13%的货品获准通关。在美国海关遭拒的越南货品价值超过200万美元，是中国货品的3倍多。在今年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制裁呈现指数级增长， 越南去年出口价值约270亿元的成衣和鞋类到美国。尽管卡关的货品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不遵守规定可能面临的风险，使得越南相关产业压力倍增。
美国空军国民兵特谢拉被控泄露多项高度机密文件。司法部检方周四在羁押庭告诉法官，特谢拉过去有发表暴力言论的记录，并持有不少武器，希望法官不要让被告保释。美国司法部还说，21岁的特谢拉现在仍然有可能接触到机密文件，假如获得保释，敌对国家很有可能会协助他逃亡。特谢拉的辩护团队说，他们的当事人已经无法再接触到机密文件，政府夸大了特谢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审理羁押庭的法官则说，他会择期裁定特谢拉的保释申请。在军中负责信息通讯的特谢拉被控策划十年来最具破坏性的美国机密文件外泄，他在这个月初被捕，被控最高可判处10年和5年的两项罪名。特谢拉被控未经授权保有和传输国防讯息，以及未经授权删除和保留机密文件或材料，不过他拒绝认罪。
加州山区因为冬季猛烈风暴而产生的大量积雪已经开始融化，即将到来的热浪再次引发全州对洪水的担忧。加州汉福德国家气象局预计，最高气温远高于华氏90度。周六，圣华金河谷的最高气温将接近历史记录。预报员说，不仅山谷，山区也会异常温暖，预计高温在60到70多度。据今日美国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丹尼尔斯温几天前在推特上警告，大融化现在正式到来。随着气温升高，内华达山中部和南部山区河流流量将增加1-2倍，局部地区更加厉害，一些河流将超过洪水水位，图莱里盆地的洪水将恶化，优胜美地等广阔荒野以及一些重要的农业社区都面临着洪水泛滥的风险。官员们已经宣布，公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在周五晚上关闭，下周三之前不会重新开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俘虏和不当拘禁美国人、俄罗斯、伊朗两个尸体遭到拜登政府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商务部周四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成长率已经减缓到1.1%，在消费者支出疲软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温和衰退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升高。这个新公布的一季度 GDP 初值低于原先预期的2%，和上个月底公布的第四季 GDP 2.6%。这个1.1%的成长率是继2022年第二季负成长0.6%以来的新低，而美联储周五也将关注即将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PCE 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样是美联储用来衡量物价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不过 GDP 初值报告表现差于预期，似乎没有打击到股市的信心。截止到周四收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524.29，涨幅达1.57%；纳斯达克大涨287.89，涨幅为2.43%；标普500指数也上涨79.36，涨幅为1.96%。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本周公布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存款大规模外流，再度引发对银行业危机的担忧。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周四说，正持续监测相关情况，拜登政府将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让皮埃尔说，地区银行的存款情况现在已经稳定，拜登政府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使用近几周曾经用过的同样工具来解决财务压力。被问到市场对第一共和银行日益成长的担忧时，让皮埃尔说，华府已经使用重要工具快速稳定银行系统，如果有需要可以再次使用这些工具，现在正在监控相关情况。第一共和银行在周一公布的财报中披露， 今年第一季度存款流失超过1000亿美元。随后该行股价在本周暴跌60%，周四第一共和股价走高，收盘上涨了8.79%。
近期多国宣布和中国达成部分外贸改以人民币结算，一般认为人民币结算距离撼动美元仍然很远，但美国应该思考利用美元优势制裁小国的做法。中国跨境贸易力推人民币结算下，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三月份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首次超越美元。路透社指出，中国三月份人民币跨境收支从一个月前的4345亿美元增加到创纪录的5499亿美元，人民币在跨境收支的占比达48.4%，美元则降为46.7%。泰国媒体27号报道，泰国央行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谈判，两国考虑在当前美元持续波动下，以人民币泰铢作为贸易结算。阿根廷26号和中国达成人民币结算的相关协议，舍弃美元，改以人民币支付中国进口品。巴西则在3月底和中国达成协议，使用双方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外贸结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政府宣布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实施一项新的制裁，因为他们参与了不当拘押海外的美国人。而除了这两个组织之外，华盛顿还对参与劫持人质行动的4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头目施加额外的制裁行动。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政府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实施一项制裁，因为这两个实体错误地拘禁了美国人。这是拜登总统去年设立一个新的制裁机构后首次采取行动。该机构用于对付那些不公正俘虏美国人的国家或单位。不过，本次制裁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两个组织已经因为一系列恶意行为，从干预美国选举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受到美国政府全面制裁。而拜登政府高级政府官员没有具体说明本次制裁是针对这两个国家对哪些美国人的拘禁，仅表示这次行动是对两国目前和过去不公正拘留美国人行动模式的回应。财政部当天在一份新闻稿中称，伊朗当局经常在德黑兰埃文监狱关押和审问被拘禁的美国人，并在镇压抗议活动和逮捕双重国籍人士在内的不同政见持有者方面发挥直接作用。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雅各布·科尔凯郭尔向美国之音表示，过去美国让这些国家改变有关拘押美国人的政策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同意进行事实上的换囚，或在伊朗问题上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但总的来说，他不认为这是一项特别有效的政策，只不过是以报还一报的政策，以向美国人民包括向媒体记者团队显示本届政府将做出一些努力把美国公民接回家。目前至少有3名美国人被关押在伊朗，包括在该国被监禁时间最长的美国人西亚马克纳马奇，至今已达8年。他们3人都是以间谍罪被拘捕，美国声称这些是虚假的指控。据说他们都是被关押在恶名昭著的埃文监狱。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四告诉美国国会议员，韩国、日本、美国有必要加速三边合作，以对抗逐渐增强的朝鲜核威胁。据媒体报道，韩美日正在协调5月21号在日本举行7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韩美日3国首脑会谈。对此，中华民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为希望之声解析三国未来的合作前景，请听报道。
在朝鲜持续扩大导弹和炸弹储备引发忧虑之际，韩国总统尹锡悦26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朝鲜之后，27号在美国国会演说时表示，韩美联盟必须团结合组朝鲜的鲁莽行径。他还强调， 在日韩两邻国关系紧绷多年之后，自己正努力与日本和解。日韩关系是否真能大和解？美日韩三国领袖很可能在日本的七国工业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美日韩是否真的可以形成东北亚铁三角？中华民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执政的尹锡悦是保守派，相对亲美，但亲美不见得会和日。整体看来，这比较是尹锡悦的个人意识形态。郭玉仁分析说，
尹锡悦在接受访问里有提到，他会去说服韩国国民接受包含对日本的论述。同时间韩国的民调对尹锡悦这种说法是有超过55%的韩国民众是反对的，可见一般这是尹锡悦个人的意识形态。因为尹锡悦任期只有5年嘛，所以日韩关系其实是有期限、有保存期的，大概到2027年、2026年的年底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纵使保守派继续执政，是不是会继承尹锡悦的这一种对日和解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还是未定数啦。所以换言之，再放大一点点看，美日韩三国的安全或军事合作大概也仅限于未来的4年左右。
近日传出菲律宾海防舰南海巡逻时遭到中国海警船挡道挑衅，险些相撞的事件。中共军机和舰船更不时地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和日本的领海附近。日本外务省4月11号发表今年的外交蓝皮书也提到，中国持续在日本附近进行联合军事行动，频率高于以往。就此，日本是否会联合其他盟国强硬起来对付中共和俄罗斯？郭玉仁表示，他研究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已经20多年了，他第一次看到日本在应对中共的各项威胁和挑战，在过去的1年半有非常大的变化。他认为，这要归因于岸田的从政经历，让日本真的对中共强硬起来了。他分析说，
岸田文雄他从政的经历一直让人家认为他是温和的鸽派，可是没想到他短短1年半左右的执政做到了非常多前首相安倍晋三长达7年8个月任期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包含把日本的军费提高1倍到2%的 GDP， 包含去年日本政府公布的3个安保文件，他的军事准备跟部署对中国具有相当的针对性，那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啦。更不用讲说他这几天发布的这外交蓝皮书啊，岸田文雄他是出身广岛县广岛市人，所以他本身就背负了一定象征意义的和平主义者，所以由他来进行这一些实质的国安跟国防改革，反倒日本社会的反弹力道不会像在安倍时期那样，因为安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保守的硬派，所以反而安倍当时在推一些国防国安改革的时候遭遇到的社会舆论的反弹相对比较大。那在岸田文雄2021年上台到现在的1年半，几乎是他要做的国安跟国防改革都能够如愿的去推行。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